是非不分的时代让人绝望，轻松自在的记忆早就遗忘，每天行走的步伐沉重，每天遇见的困难重重，面对挫折沮丧，何处才是我的家乡？在这里，耶稣给我幸福的天堂，在这里，耶稣给我温暖的阳光，在这里，耶稣给我生命的希望。现在，我打开这里的大门，邀请你一同聆听现代人的希望。
欢迎收听现代人的希望，我是米雅，白米的米，文雅的雅。现代人的希望在中波1566千赫，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1点到11点半播出，欢迎你的收听。你也可以利用良友之音的微信订阅号，我们的节目代码是502。这一周我们要一起背诵的经文，请听本周金句。
本周金句：
哥林多前书1:10，弟兄们，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，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，只要一心一意，彼此相合。
弟兄在一起，要彼此相爱，要彼此。
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让我们一起将神的话语珍藏在心。
这一周的金句，后制组用了非常澎湃的配乐，也求主帮助我们，弟兄们要彼此相爱。这几回我们谈到了聆听上帝的声音，今天米雅过去在神学院的老师来到电台做早祷的分享，很特别的，老师的题目也是倾听。我们要倾听上帝的声音，我们也要倾听人的声音，也就是我们的弟兄姐妹的声音。有的时候有人来找你说话，他其实不需要你给他什么意见，他就是需要你静静的听他说。常常你听他说完之后，他的压力，他的困惑就减少了很多，他就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做他该做的事。求主帮助我们对神对人都有一双聆听的耳朵。来听这首诗歌，由天韵合唱团所带来的《倾听》。
当你仰望晴空，朵朵的白云，可曾看它悠悠青云？当你凝视夜空闪亮的星星，可曾看它眨眨眼睛？请你倾听狂风之中也会有安宁，请你倾听心也渴望平静，请你倾听亲爱母亲的款款叮咛，请你倾听天父满有慈爱怜悯。
穿越的蜻蜓，可
曾听他诉说心情，请你倾听，狂风之中也会有安宁，请你倾听，旷野的心也渴望平静，请你倾听，亲爱母亲的款款叮咛，请你倾听，天父满有慈爱怜悯。你那一颗忧虑不安的心灵，慈爱天父侧耳倾听，你是否也能够下心来聆听，慈爱天父殷切的心，聆听天父殷切的心。
欢迎回到现代人的希望，我是米雅。刚刚你所听到的诗歌《倾听》，我们要再复习一下前两回我们所讲的重点。第一个，要在安静的地方等候上帝。第二个是聆听上帝声音的态度，要有专心的态度、顺服的态度，还有恭敬的态度。第三个，米娅今天要讲的是聆听上帝声音的结果。首先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上的3:19-21，听众朋友，如果你的手边有圣经，你可以打开来翻到撒母耳记上的3:19-21，由米娅来读，你可以一边读一边默想。撒母耳长大了，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。从但到别示巴，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。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，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默示撒母耳，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。当神与撒母耳同在，撒母耳讲话就完全成立。大家都知道撒母耳代表神来发言。而随着撒母耳的成长，上帝使用他，使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实现了。他成为上帝所立的先知，同时也是以色列的祭司。因为上帝的同在，撒母耳在全以色列人民当中有权威。上帝的话必不落空，从19-21，我们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。第二个，米娅要讲的是，听了上帝声音而不回应的必受审判。听了上帝声音而不回应的必受审判。我们要来看撒母耳记上的4:11。神的约柜被掳去，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、菲尼哈也都被杀了。接下来我们看到4:17-19，报信的回答说，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，民中被杀的甚多，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、菲尼哈也都死了，并且神的约柜被掳去。他一提神的约柜，以利就从他的位上往后跌倒，在门旁折断颈项而死，因为他年纪老迈，身体沉重。以利做以色列的士师40年。以利的儿妇菲尼哈的妻怀孕将到产期， 她听见神的约柜被掳去，公公和丈夫都死了，就猛然疼痛，屈身生产。亲爱的朋友，祭司以利虽然有两个儿子，他们却是无赖，他们抢夺献给上帝的祭物，让年老的以利伤心。但在经文中，我们看到了另外一个对比，那就是撒母耳日渐长大，深得上帝和人的喜爱。当神人向以利预言，他的后代都必死在中年，而上帝要另外选立一位祭司，以利心中已经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了。在经文的叙述里，不时穿插着对小撒母耳的描写，与以利两个儿子的放荡恶行形成了强烈的对比。亲爱的朋友，我们看到经文里写出了截然不同的两家人。从一章二十二节，哈拿说，我带他上去朝见耶和华，使他永远住在那里。二十四节，就把孩子带上示罗，到了耶和华的殿，那时孩子还小。二十八节，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，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。二章十一节说，那孩子在祭司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。二章十二节，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，不认识耶和华。十七节，如此这二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了，因为他们使人厌弃给耶和华献祭。十八节，那时撒母耳还是孩子，穿着细麻布的以弗的侍立在耶和华面前。二十二节，以利年甚老迈，听见他两个儿子带以色列众人的事。二十五节，然而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，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。二十六节，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，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。二十七节，有神人来见以利，对他说。二十九节，我所吩咐现在我居所的祭物，你们为何践踏？三章一节说，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。我亲爱的朋友，为什么经文不断地穿插比较这两家人的态度？一个专心，一个不专心，一个顺服，一个不顺服，一个恭敬，一个不恭敬。我们从这样强烈的对比，你可以看得出来。让我把焦点放回到撒母耳的身上。对于撒母耳来说，一次大的改变是必须的。过去他一直是活在他母亲哈拿的影响里，现在他必须离开传统的信心，自己去亲身经历一番。他的信心不能建立在另外一个人的见证上，像是母亲哈拿，像是老师以利。他必须自己去目睹，去尝试，去触摸那生命之道，和神建立关系。神的话语不是经由别人的手，而是必须直接的临到他，才能透过他传给以色列人。一个人如果渴望并且寻求那最好最丰盛的生命，他都要面临一次改变。我不晓得你是第一代的基督徒，还是你是第二代、第三代、第四代、第五代。或许我们从小生长在敬虔的家庭里，受到信仰的熏陶，被教导要去祷告，去服侍神，似乎一开始就具备了蒙福的要素。人们说这是蒙福的家庭。然而一旦这些因素消失，你是否仍旧将耶稣基督当作你生命的首位呢？我们唱诗歌， 愿主居首位，他真的在你的生命里居首位掌王权吗？很可能神因着对你的慈爱，去打破、去摧毁那些你一直依赖的传统或形式，好叫你能够亲身经历体会那永恒且神圣的事，让你真正的和神建立亲密的关系。米娅自己是第三代的基督徒，如果听众朋友常听节目，你也浏览节目的网站，你会看到米娅的得救见证。我从小在教会长大，我很知道如何做一个好孩子、好学生、好大人，但是在我高中以前的生命，我没有和神建立亲密的关系，以至于有一天我在高中团契向辅导说，我觉得长大以后这位神好像是我爸爸妈妈的神，和我似乎没有什么关系。我的辅导很有智慧，他对我说了一句很短的话，但是我印象非常深刻。他说，米娅，上帝只有儿女，没有孙子孙女。上帝只有儿女，没有孙子孙女。这很简短的话深深打动我的心。回家以后我就想，主啊，如果你可以改变我的爸爸妈妈，那我渴望你来改变我，我要和你有真实亲密的关系。辅导的话很简短，米娅的祷告也很简短，但是我知道祷告之前跟祷告之后的我完全不一样。虽然外表别人还是觉得我很乖，可是我自己知道我的内心改变了。这位神不再是我爸爸妈妈的神，我和这位神有直接亲密的关系，我是他的儿女，他是我的主，他掌管我的一生。我亲爱的朋友，你相信神要靠近你，在耶稣基督里将他自己启示给你吗？他要改变你的生命，将你提升到一个崭新的境界，好叫你在遭遇到类似旧环境的时候，也能够从比较高的立足点来面对。因为你我属灵的进程就好像一座螺旋的楼梯，虽然你在同一个方位，但却是站在一个比较高的层面了。亲爱的朋友，我们也要留意，耶和华是用他的话语向撒母耳启示他自己，让我们从神的话语当中去寻找他。最好的方法就是打开圣经，用敬虔、谨慎、细密的心来读，向神呼喊说，主啊，请说，仆人静听。然后回应就会从圣经的每一部分出来，告诉我们一个清楚确定的资讯。你会明白，这是我的道路，你要行在其中，这是我的旨意，你要遵照而行，这是我的话语，你要去传扬。让我们学习安静聆听神将要说的话。一起来听这首诗歌，由牟维华所带来的《我儿要留心听》。
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，话语，我已知道你走智慧的道，引导你行正直的路。真理法术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。我是你亲手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，留 的言辞，侧耳听我的话语。我一直教你走智慧的道，引导你行正直的路。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。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百事顺利，你行走脚步必不知狭窄，你奔跑也不知跌倒。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百事顺利，你行走脚步必不知狭窄，你奔跑也不知跌倒。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百事顺利，你行走脚步必不知狭窄，你奔跑也不知跌倒。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百事顺利，
你现在收听的是中波1566千赫，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1点到11点半的播出《现代人的希望》，我是米娅。今天米娅所谈的是聆听上帝的声音。接下来我们要谈到一些实践的部分，到底如何聆听上帝的声音呢？前面提到了，第一个是圣经的经文，我们阅读圣经来聆听上帝的声音。第二个米娅要说的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圣灵微小的声音。在电台的同工，我们的总机同工做过一个见证，他买了一瓶洗发精要送给来办讲座的师母，但是有一个小小的声音提醒他去看看日期，起先他不以为意，后来这声音又不断地提醒他，他想那就去看看日期吧，结果发现他买的洗发精过期了。如果不是注意圣灵微小的声音，可能他就在不小心当中把过期的礼物送给师母。他说经历这件事情，原来神连这么小的事都顾念。亲爱的朋友，让我们留心日常生活当中圣灵微小的声音。第三个是诗歌，米娅自己很喜欢诗歌，古今中外的诗歌，不论是传统诗歌现代诗歌，我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搭地铁来电台的路上，选一首诗歌，在那里默想默唱。有的时候我会不小心很投入，唱得很大声，导致乘客对我侧目，我就知道我唱得太大声了。透过古今中外诗人的诗歌，让我们能够感受到从天上来的爱。最后让米娅用写荒漠甘泉的考门夫人她的一些提醒来做今天的结束。考门夫人有一篇短文说如何明白神的旨意。第一是放弃你的意志，对任何领导的事情不自作主张，不论任何事都遵行神的旨意，那么困难十之八九都能克服。人如果能达到这种境界，要晓得神的旨意就不难了。第二个，不要依靠感觉， 做到了第一点之后，就要开始学习不让情绪或感觉影响你的信心，否则就可能陷入极大的迷惑当中。第三个，在神的话语中寻找圣灵的旨意，阅读圣经来明白圣灵的旨意。亲爱的朋友，圣灵和圣经是分不开的，如果你渴慕圣灵而不读圣经，就可能陷入迷惑中。圣灵要引导我们，也是根据圣经的原则，它不可能与圣经的启示相冲突的。第四个是，注意奇妙的境遇，也就是环境的印证。要密切注意周围任何奇妙的境遇，这些境遇配合神的话和圣灵，常常能够显示神的旨意。第五个是祷告，在祷告中祈求神向我显示他的旨意。第六个是等候，透过读经、祷告、默想，然后根据我的尝试和才智做最后的判断。如果心很平安，经过两三次祷告，甚至是更多次的祷告，仍然如此，那就毫不犹豫地去做吧。在考门夫人的一生中，不管她面临重大的问题或是小小的事情，她都应用这几个步骤来明白神的旨意。亲爱的朋友，愿我们以专心、顺服、恭敬的态度来聆听上帝的声音。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，欢迎你来信到汉语拼音希望 at 良友点 net， 汉语拼音希望 at 良友点 net， 或发短信到13229966122，注明希望，米娅也可以收到的。亲爱的朋友，我们下次再相会。